这个老和尚的头，但是拿鞭子啊打了一下，啊，拿这个鞭子打这个老和尚的背。对呀，那个国王是郑亲王，认为这个外道战胜了啊，就是给了这个外道70斤金子啊，这70斤金子，这70斤外道并没用，都也就布施了。但是根据这70斤金子，他做的这个生切论啊，所以叫金七十论。也有说就是他也大概有70首偈的样子，也有说就是国他为了纪念国王给他70斤金子，叫做金七十论。这个论，这个宣奘大师也翻译到我们中国来，就是这本书，金七十论，这是真谛三藏来翻译的，啊，以后宣奘大师也翻译。以后这个外道以后就隐居起来了，隐居去哪里？隐居去一个山洞里，山洞里边就是在一个石头里边呢，啊，就圆寂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释迦菩萨回来了，啊，听说他师父受了屈辱了，他就不干了，他就是来再找这个国王啊来辩论，啊，但是这个国王也答应来辩论，但是这个外道啊已经到石窟里头去了，变成石头了，啊，这个时候这是一种说法了。另一种说法就是其他的那个外道的弟子跟释迦菩萨辩论啊，也辩论不过释迦菩萨啊，就是以后把这个那个外道的那个尸体啊挖出来啊，在我们书上不是写的那个边骨啊，边骨张德啊，有这样一个记载意思啊。那释迦菩萨来破此圣论数论的这金七十论啊，叫七十真实论。但是这个论没有传到中国来，没有，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一部书。这是释迦菩萨来战胜外道的事情啊。前面我们谈了啊，这个以后呢，释迦菩萨就每天来讲这个毗婆萨，一天讲一偈啊，讲到有600偈都没有人破此啊，他就因为毗婆萨是寂宾国的了啊，他就把他所讲的这600首偈，另外附带着50斤的金子啊，来送到这个寂宾国去，好像来报答纪念国这个这些毗婆萨士啊，这个做这个大毗婆舍论呐，啊，来弘扬。他送去的时候只是600首偈啊，这是那个啊俱舍偈。只是600首偈，但是寂宾国因那个论师看了，啊，看不懂，光记没有解释，不晓得什么意思啊。因为一首偈要讲一天，是讲一首偈，那一首偈里边含义很深了，所以这个寂宾国这些毗婆萨论师啊，又加了50斤这个金子 啊，一共100亿斤金子又送回给这个世亲菩萨，请世亲菩萨再做这个解释，就做事啊。所以这个俱舍记是世亲菩萨做的，俱舍论啊就是解释这个600首记的啊，也是世亲菩萨做的。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世亲菩萨他还是在这个小乘的弘扬阶段，对大乘啊时常加以毁谤加以批判，因为他格格这个无著菩萨是学大乘的，学一些师地论的啊，小的他弟弟了是学中小乘而毁谤大乘，就很担心，就是说啊，我现在已经生病了啊，你这个当弟弟的也赶快来看我。他世亲菩萨一到无著菩萨那里去看，哎，无著菩萨没有病啊，他说我这个所谓病就是担心你毁谤大乘，将来这个因果呀是不得了的。那这个他就留世亲菩萨来住着无著菩萨那里，无著菩萨每天就有人呢来送这个大乘的经典给他听啊，他听了之后，哇，这个大乘经典就好啊，好之后，他因为毁谤过大乘啊，所以他也为了忏悔啊，他也把他的舌头来割下来啊。无著菩萨，你割舌头也没有用啊啊，你有舌头来毁谤大乘的，你现在再用舌头来这个赞叹大乘啊，这样才是报答这个大乘的一个。你对大乘的一个肯定，一个赞扬。所以以后他关于这个大涅槃经、法华经、般若经、维摩经、胜曼经，他都做论啊，做了好多大乘的论啊，像我们现在最出名的唯识二十颂、唯识三十颂啊，那个称唯识论不是他做，称唯识论的解释是唯识三十颂的啊，都是这个世亲菩萨做。所以世亲菩萨对佛法的贡献实在非常的伟大的啊。我们看55页啊，第三行，此第二，这是我们佛教因明发展到第二部上世亲菩萨所说的因明。世亲菩萨所说的因明情况如何呢？啊，就在佛灭度以后900年间啊，有大师出行一世，这个他的名字叫法殊攀度啊，婆殊攀斗也可以，都是译音的啊，就是世亲，也有翻译天亲的，也可以啊。天亲菩萨也是他。啊，天亲世亲是一样的。因为他的智慧才能很高，所以高士群部啊，对这个18部外道小乘啊，耆那教这个数论、胜论啊，顺势外道这个都，他这个都在他们之上啊，古应众流啊，故事只是他一个人了啊，他这个各家各派的流派的思想啊，他最明显。是养佛之于混去，啥甘露于火灾啊，他来宣扬佛日增辉，在黑暗的趋势街道了啊，就是在社会了，在黑暗的社会来放佛的啊，佛日光明啊，啥甘露的清凉到那个人类的火灾啊，广义对法治大小众，他一照对法是阿毗达摩啊，过去翻译叫阿毗昙啊，以后就翻译阿毗达摩啊，就是 论藏啊，关于论点方面的。那我们讲这个毗婆沙呢，它是广解啊，毗婆沙这个内容，它说什么都包括里边去啊，就是毗婆沙跟阿毗达摩两方面稍微不大相同啊。它治大小众啊，不管你大乘小乘啊，自学虽不通淫，疲倦未能渡口啊。虽然啊，他这个所有的学的啊，通勤啊，都是都勤佩的意思啊。大家所有的印度都是非常勤佩，但是他的回谤小他的小乘啊，他的因命还没有太完整，所以还是不能来堵住啊大众的悠悠之口。渡口就是不要别人说话了，就是你的理论比别人强，那别人就不能说话。你不如别人，别人当然要跟你辩论，要不要说？所以他造了个鬼事律，这边你没有看过，在佛教的因命里边呢，他造有论事啊，有论鬼，有论信啊。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呢，关于因命方面有如是律，是世亲菩萨造的因命方面的。他照这些论啊，辨明立破之理啊，他来说明讲明啊，什么是能力，什么是站得住的理论，什么是可以攻破别人的理论啊。那这样正义又是永远兴隆起来，邪恶的宗派因为这样啊才颠倒堕落下去。但是他虽然这样说，他还没有发展到啊，像那个陈那菩萨中阴喻这个论事啊，所以然于真是犹自未分，还没有非常的清楚分别清楚。既然你这个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错误的，没有分别清楚，所以宾主对养，宾是对方。主是立论者，宾是破的一方，啊，主是建立的一方，他们互相来对扬真理的时候，啊，优以害不太肯定，啊，这个二能就是能力能破，啊，的这个道理啊，还有所怀疑。看56页啊。世亲悉无知啊，辩古张德故有所应加也啊。这一般讲起来都无助菩萨啊，是因明是发展到无知的时候，到世亲菩萨应该是四字啊。无知哪无知啊？啊？中阴郁和别的。过去我们啊学这个心阴命，到陈那菩萨那里，认为这个所有的书都批判这个中阴和觉，哎，这个太啰嗦，这个。啊，和解呀，可以省掉，有中阴喻就好了。那现在一般看的逻辑书上呢，哦，认为这个中阴和解呀非常好啊，又是个圆满的归纳，非常这个圆满。假如没有和解呀，变成有所缺欠。啊，中，啊，我们还是建立那个比较这个，我们传统上用这个了，因为以后讲都是这个例子，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例子，比较慢慢的大家都习惯了啊。 这是我们一般那个情况。现在他们那个西藏发展到称那菩萨那个音名啊，认为有中音就好了啊，发展到二级，连玉都不要了，因为有中音呢一定有玉的。但是我们这个称那菩萨那时候啊，称那西五支边古章的那时候是五支啊，咱们现在看也是很这个圆满的啊，不过他那个时候没有玉体，只有玉意啊。那个玉意呢啊，入聘入喷是吧，因为喷听都是我们人所制造出来的啊，它都是有毁坏的时候，所以它是无常的啊。那到喝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把哎这个玉跟印呢结合在一起啊，这个品啊，品是所做的是没问题的，我们都很了解的啊，所以品是无常。那喷呢啊，喷是所作，所以喷呢、啊、也是无常。那那个这样呢说起来，那生那生呢，生也是所作，那生也是无常。那你举了很多的例子了啊，这是那结果把这个都加在一起呢啊，那就是啊，这些加在一起就算一起啊，那一起所作，这个也是一起啊，这个是独是无常。啊，所以有个这么一个结论啊，所以结论呢、啊、生是无常。这个无知是这样的一个讲，这个也很好啊。为什么入品呢啊，品是所作嘛，品是无常，入喷喷是所作，喷也是无常。下边和这个世亲传里边所写的啊过程是相同，但是名称人物啊稍微有一点出入。说在系啊戒毗罗弟子须本师众啊，其人学阳县谢群啊赤龙毗众啊，就在过去啊戒毗罗什么啊，我们说这个素论学派的啊弟子啊，素论学派的弟子啊，他来尊崇素论学派僧学派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的学问啊，他所学习的，在以佛教看啊，那所谓外道都是群邪了，那一群不正当的那一群人里边，他是最好的，他最初衷的，他所有的语言来笼罩到这一群这个啊邪僻有偏见的大众里边。那他怎么办呢啊，他用一铁跌伏顶斋火盆啊，就是拿一个大铁链子和铁皮啊，把他那个肚子啊来这个绷起来捆起来，他头顶上啊载了一个火盆，十月本班，所以他走出啊他的国家，来到了金耳国。到金耳国干什么呢？鸡王令国啊，他来打 国王要比赛啊、辩论的这个鼓，秋声极难，要和佛弟子来激烈的辩论。或者问也，那不了就看他这个装束形容的，问了那个首辅何意，你头上为什么要带个火盆呢？啊，你肚子上为插那个大铁片呢？啊，他回答说了，说吾学一多能恐太啊，这个太有的说些辅啊，恐辅则烈，悲主于暗，所以迟早。因为我肚子里的学问太多了，我学的东西太装不下了，这个肚子啊说不定要崩开啊，所以拿个大铁皮啊把它鼓上啊，不要这个肚子来破了，要蹬，因为肚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这种象征性的。因为事业上实在是预知实在是黑暗，那所以我要头顶上载了一个火盆。这个故事啊，以后在抗战的时候，这个一位基督将军冯玉祥啊，他也表演了一下啊，在重庆拜天的时候了，他打着一个灯笼啊来去见那个蒋中正了，那是蒋中正是国府主席了，来见他。那蒋中正问他说，你怎么拜天打个灯笼干什么啊？他说这个社会太黑暗了，所以我要打灯笼啊，这也是大概可能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在东印度洞天竺有一个高僧啊，就是这位高僧啊，善达无名啊，就无名都很通达，妙通其变啊，这是这个。其变书上有啊，然后下边给你注解了没有？其变啊，看不清楚啊，看得清楚啊，我稍微提一提好了啊。假设我们来修行这个般若智慧的时候啊，对一切法都没有障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得这个戒即变，头一个变就是你要修行般若蜜啊，一切法无碍的时候，就很快的得到这个戒机的这个辩才。虽然你能够很快的这个来跟别人辩论啊，你可有的那个尖牙利齿了啊，那个说话很快，但是你这个读着了很没有什么根钝啊，所以你不能深入啊。假使你再能够深入啊，深入你所讲的这个道理，这个叫立辩啊，这是第二点。讲说佛法实相，讲说种种的万事万物的真理，那无边无际无量啊啊，你怎么说都有道理啊，这个名这个无尽辩，乐说无尽。在还是你要修行般若，学般若智啊，学般若智，不管别人怎么来多大的难题啊，来怎么样的来责问你，来百般的刁难你，出各种的难题都问不倒你啊，这个叫不可断辩。但是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有自己喜欢的啊，学说宗教习惯啊，我信什么教，我喜欢哪部经典啊，你喜欢哪部经典，但是对方啊并不见得喜欢那部经典啊，但是对方也喜欢另外一个经典，你怎么办，你怎么讲啊？你说暂时我喜欢那个华严经法华经，但是华严经也是佛教的啊，他来跟你讲华严经的事儿，你说我不喜欢，那不行啊！你没有一样喜欢的，没有一样不喜欢的啊！你所有的佛经都喜欢啊，所有的佛法呀，什么东西你都能够贯通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到止观最后一个了，就舍法碍啊，我不偏执着哪一个法门。这个时候你假设能够舍法碍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达到这个随应变啊，不管对方什么样的哪部经典哪一门的学问哪一个都通啊，都能够讲啊，这就是随应变。在能够啊讲说到这个最后啊佛法的最后涅槃经涅槃的啊境界啊，到真如实相这个利益上去了，这个叫异变。能够辩论讲说世间第一之事，第一之事就是大乘啊，你能够讲大乘的，这个叫世间最上变啊，就是起变。这位高僧啊，又通达无明，又有这个起变的这个才能啊，光明正法预言邪风啊，他想把佛法能够兴隆广大啊，把这个邪恶的风气啊，这种邪风啊，把它咽就是洗住了，不要它刮了，这是停止的意思啊，这个。齐昌临济啊，虽应实会，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世亲菩萨那位老师傅啊，这个年老了，那个记忆力差啊，他但是没人辩论，没人跟去跟这个外道基比罗弟子辩论了，他去迎战去了，虽应实会。这个时候是外道先立足啊，外道立足是仅是世界定是机场，下面有啊啊有啊，但是他们什么理由呢？他没有写到啊，就是广叙彼宗，他这个就是叙述一下啊，这个他立这个宗，就是今世世界定是七唱，这个佛教圣论学派都是主张无常的，数论学派主张常住的啊。他因为他主张有一个啊身我了，有个自性永远存在，就像我们好像有个灵魂一样子，这个永远在里面。这位高僧老法师呢，来破他，来破他就对呀、啊。说今世世界定是无常啊，你说你是常住的，我说这个世界上是无常的，什么理由呢？以后无故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他反应迟钝了啊，他说了之后还没有立语，还没有发言啊，可能语言也非常迟钝了啊，就是很多外道的起哄啊。大众这一去一个大的机会，没什么真理的，都是按这个当时的情况来引发的这个状态啊。就是你看这个他这样，未及利欲外道境运，如以后世世间灭，正今已灭者啊，我以今不灭，正后已不灭。那这个时候国王他比较来偏向于外道这个方面。就是把这个高僧啊判为这个错误，是今而晚王父外道随时千金，外道因之造七师行颂啊，广深皆不落众，乃以金标名，虽用金七十六啊。我们谈到这里啊。